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仍然很高兴来学习瑜伽师地论。我们应该在讲义的22页第三行，我们上一次有讲过，这个地方是讲善巧熏修心的修行人呢，那么他会得到两种殊胜的利益：一于果实错证安乐，二于因时自在而转。整个佛法来讲呢，最究竟毕竟的安乐，主要的还是指涅槃。涅槃虽然字面上来看呢，并没有安乐的意思，但是因为它是一切烦恼的止息呀，所以呢，也可以把涅槃，它的状况呢，用安乐来描述它的。上一次应该是说到这个阿罗汉门啊，那个得宪法乐住，那也是这里讲的安乐。整个毕竟来讲的最究竟安乐就是涅槃，就是这个无余涅槃，是这样的。这里的重点是我们了解了这些修行的过程呢，它的。当然这里并不是很详细的每一个阶段都去说明，它是整体性的做了很多的分辨。我们在22页的这个第三行第四行，那就是这样子。那在刚刚讲的是果报的时候，成功的时候，即便是在因的时候也是可以自在而转。那我们常常说明，一般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内心呢不能够自在呢？主要的就是有烦恼。当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应用的这些对治的法门，我们的内心就会渐渐的摆脱了烦恼的束缚。摆脱了烦恼束缚，那就是慢慢的就会有自在。彻底的自在一样，就是要把所有的烦恼都要断除。但是在因的时候呢，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呢，这个一样，我们只要能够对烦恼有一定程度的降服啊，即便还没有断除它的根，有多少的降服呢，就有多少的自在，是这样的情形。那这一些贪嗔痴等等呢，如果能够运用对治的法门呢，我们的修行，比方说用不净观对治贪欲，在这过程中也可能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等等，我应该有说明，我们的修行要成功，要有一定程度的效果，就是要有两个必要条件。我应该，上一次应该有说明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五行。接下来这一小段呢，是讲它的反面。那实际上这个反面，正如我说的，我们修行要成就的两个必要条件之一啊，就是要认知到目前所处的状况是不圆满的，是不自在的，是有苦的。那就像病人一样，必须要认清楚自己是有病，或者医生呢，要为我们诊断出来确实是有病。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起点。那现在讲呢，复次心浑浊者有三过失啊：一不如理作意过失，二随眠过失，三起禅过失。这三种过失啊，我们去观察就是很清楚，这个也有次第，也有它的深浅。不如理作意的这种过失，对我们来讲比较明显的，很简单来讲，我们平常的待人处事呢，我们的内心产生作用的时候，是不是跟佛法讲的这一些苦集灭道的这些真理啊，还有无常无我苦空啊等等啊，是不是跟他们是相应的？是不是跟这个慈悲喜舍相应的？那倒过来不相应的呢， 不符合这种内容呢，就是这里讲的不如理。那一般来讲，当然没有学佛的人或许也自己不知道，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在不如理的作意的状况当中。那学佛的好处就是我们有一个正如刚刚讲的这一些内涵，那么了解了这些内涵，也了解了他们的殊胜，然后就可以用来观察自己。所以在第一个层次来讲呢，就要看清楚刚刚说的我们的身心等等呢是不自在的，就是这里讲的心浑浊。心浑浊会引申这个过失啊，其实就是我们这些行为身口意的行为当中呢，会导致的一些错误。那实际上也就是会去造业，很简单，就是这个情形。正如刚刚讲这三个呢，我们都可以去观察那不如理就是跟刚刚讲的那些内涵呢不一致，甚至是相反的。第二呢，随眠过失，这个比较细微。随眠呢这两个字啊，在阿毗达摩俱舍论有一个品，就是在讲这一个第五个品呢，就是在讲这个随眠。实际上这是烦恼的比较细微的。那为什么叫随眠呢？就是有的活动的我们就观察得到，即便还没有活动的那还是有的。随就是跟随啊，眠啊就好像睡着了我们看不出来，那但是呢不是没有，这个叫随眠。那它的内容也是一样，很多有比较粗浅的，有比较细微的。如果能够把所有的随眠，其实就是包括最细微的烦恼啊，都断除的话，那就是在俱舍论第五品跟第六品讲的，那就可以得这个见到位，或者修进入修道位。好，第三个是起禅过失。那这个禅呢，跟前面讲的随眠呢、也有点不一样。禅就是很明显的，那它不只是不如意啊，这个禅就是很明显的，刚刚讲这一些的过失，贪嗔痴等的过失。那为什么叫禅呢？一样，这一样是所有的烦恼里面的某一类，这些类呢，就是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主要的就是系缚我们一般的有情众生在三界当中，这些也都叫做禅。那总之呢，就是我们刚讲的，由于烦恼呢，就是会造业，造了业之后就会受苦。所以呢，我们应该明白心的浑浊有这些过失。那一样的，我们身心都有这个状况，我们都还在这个状况当中的这个影响之下。那因此实际上呢，我们就是应该了解正如一个病人呢，应该要寻找病的因，然后要寻找能够医这个病的方法，甚至也要了解，这是对医生来说的，要了解病的痊愈之后的那个很安乐的正常的状况。好，那说了这三个过失之后呢，接下来这个问题啊，这是跟四念住有关系的。四念住其实就是用来对治这些过失的。那但是这个问题的角度我们要看一下。问如世尊言，唯当于心生善勇猛，如理观察。念住中说要当于身，住身寻观，乃至于法，住法寻观，此何密意？这个问题本身大家了不了解，这个问题到底是为什么？在四念住当中呢，我们的汉传佛教的经论里面其实有三大类，我简单的说一下四念住的三大类。有一种是和四圣谛或者是安那般那念，这个四念住啊和安那般那念配合的。 那因为四念住有这个就是身受心法它的所缘啊，四念住这个名称来自于它的所缘。第一个念住就来自于以身，身念住呢，以身其实不是以身本身啊，是以身的特性。身的特性最明显的对我们来讲了，就是出怒息，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阿那般那念。那当然不只是这个，还有更细微的，在大念初机里面有观察我们身体有36种不净的东西组合而成，点点点点，这是一大类。第二大类呢，就是这里讲的于身住寻住身寻观。那这个经文呢，也是阿含经里面有的。那它就不明显，是不是要配合四念住，或者配合刚讲的阿那般那念？不明显。那可以配合，也可以不配合。还有一类就是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我们北传经论有至少这三个不太一样的状况。那这里是讲这个，只是讲说余生啊做身寻观。这个中文的翻译啊，不管是这个地方语言师地论翻译啊，或者阿含经啊，这个翻译跟原来的梵文巴利文的这个感觉有点不一样。什么叫不一样呢？就是这个身寻观，这是一个部分。身寻观，实际上怎么讲呢？这个翻为身寻观、法寻观，有一点点不太能真正表达出它的内涵了。比方说，什么叫身寻观呢？什么叫法寻观呢？这个看不太出来，是这样的。那我想现在先不补充好了。那我们先看这个问题本身。那这个问题呢，是说在其实这个在经典上也有，佛陀也是有这样说的，就它的重点呢是在心。这个问题的前半段是说呢，佛陀说啊，指这个为啊就有指的意思，但是也可能是一种强调要在对于内心啊去深入的啊，然后善巧的，甚至要精进的、勇猛的去如理观察，但是所观察的对象就是心。可是呢，四念住又有四个所要观察的对象。那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把佛讲的这个要观察内心跟四念住要观察的是在四个不同的所缘。那这个问题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就问说，到底这个实际的深入的意趣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里面后面那个此和密意啊，密意这两个字在古文的翻译都是这样翻，但是实际上这样翻译，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有点容易产生误解。因为它并没有这个密的意思，没有密的意思，就是这个字的梵文巴利文呢，叫做三地尼尔摩恰那。比方说，我们有一部经叫《解胜密经》，那总之它的意思呢，不是什么秘密不秘密，只是说好像看起来有冲突啊，有点矛盾。那真正的问题是问到底它实际上的意思。实际上的意思，或者我们说的旨趣，这样就可以了，不要用这个密这个字，实际上没有什么密的这个含义，就这个梵文跟这个巴利文呢都没有这个秘密的含义，只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冲突，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一样。那我们来看回答。答未显四念住，唯观察心故。这个回答很特别啊，很特别。我想可能在 其他的经论上可能不多见。这个回答一开始的意思就是说呢，佛陀之所以说又要观世念住啊，四种所言，又说要在内心啊深入的去观察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根据这里的回答啊，就是为了要显示啊，其实四念住的重点是观察内心。这里讲的为了显示啊，四念住其实重点啊，主要的是观察内心。那接下去再解说呢，那么他就具体的来配合观察内心，为观心执受，观心临纳，观心了别，观心染净。好，那这个回答的这个部分呢，正如我刚刚说的，一般很少看得见这样的说法，但是这个说法是配合观察内心的。平常第一个这个执受啊，就这个受啊，在四念住是观身的，就是身的特殊的明显的活动的部分，比方以出怒息来说是这样的。但是这里讲的是心的执受。那么第二个这个一般讲的临纳，我们说了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受这个字的本身的体性就是叫做临纳。临当然就是引领啊，纳就是有点像是容纳这样的一种含义。那不管这个他是在讲执受或讲临纳或者讲了别啊，讲染净啊，都配合心。那这一种解释方式呢是比较特别的，那很显然并不是不可以。那么身受心法呢，在配合唯识学或者瑜伽这个体系来看呢，那是可以把它每一项都归摄收纳到心啊。这个真正来讲，身体的刚刚讲这个观身啊，实际上这个还是一样可以回归到心对身的执受啊。你那也是一样，这个受啊是心所法，这个心所法的主真正的主体呢还是心。那本来我们观心也是一样，那么心的主要的体性就是了别，最后观这个心的染净。本来我们说观法，那这个法呢还是不离开心，是这样的，从心上面去观它的染净。那总之这里的解释是这样的。接下去说呢，就是唯为观察心所执受点点点点，心所执受就是身，心所领纳也就是受，心了别尽也就是观心，那么心染尽也就是观法。那么是为了这样的目的的来说四念住。好，那这个关于这个四念住跟心的关系的问答呢，就这么一样，这个也是修行的主要的着手处，主要的下手处。如果根据俱舍论来看呢，那么修四念处的同时或者之前呢，就是可以用五情心观来帮助他，就刚刚讲的用不净观对治贪欲等等等等。因为在四念住的地方呢，它是比较细微的，以跟五庭心观相比来讲呢，它是比较细微的，但是也可以同时来辅助它。好，那接下去最后这一行说呢，这个一样也是一个整理啊，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整理。复次，有诸比丘住三种住，行六正行，于大师教多有所作。那底下就解释这三种跟六，大师当然指的是佛陀，为住解脱住，这是第一个。这里讲的就是有三种住，还有六种行哦。那么住解脱住就是第一种， 住解脱门住第二种，住能引解脱门的法的住，这样是第三种。那在这个文字上来看呢、啊，都有两个住。第一个住当然是动词，那第二个住呢是安住。第二个住呢是安住，可以说是名词啊，是这样的。那这三个一样，也是有层次的。第一个是最深的，住于已经安住在解脱这样的状况。这个当然只是出果以上啊，到阿罗汉等等啊，也可以的。再来呢，第二种是中间助于能够引导，就是解脱的门，这叫做助解脱门啊。第三种是更前面，能够引导修行人啊到解脱的门，是这样的。这个解脱门跟人引解脱门当然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解脱门就是应该已经进去了啊，这样子。那人引就是还没进去，但是能够把他们带到可以进入解脱门。种种呢，总之是分为三大类。那这其实也就是一切的佛法的内涵。接下来六种行，那么这前面是三种安住啊，那么下面是六种行，这六种行其实也就是之所以可以达到前面的三种安住的方法跟过程啊，那就是这样子。那么这里有六种行啊，第一种是行无间行。那无间这个字啊，如果是从解脱的立场看呢、啊，那就是解脱道之前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叫做无间道。在修观世圣谛的时候啊，有一个阶段就是已经得到苦，对于苦苦法智忍，就认可了这个苦，苦圣谛的苦啊，它的真相，认可了它，然后引申了它的智慧。将要引申他的智慧之前啊，有个阶段叫做苦法智忍，那个忍就是认可。那么得了这个状况之后啊，马上就会引申下面第二个，就是他的智慧的智。那从这个忍到智中间呢，是无间断的，就中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障碍他，也就是说一定必然的会引申产生这个苦法智。之前是苦法智的忍，从这个忍到智啊，这中间是没有间断。那么得无苦法智的忍的时候呢，这个叫无间道，这一种可能。另外还有一种可能，也是最后要证得阿罗汉，四果阿罗汉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无间道。总之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障碍它。它必然的会引申下面的成果，这个就叫无间道，就行无间行啊。第二呢，行善受思维行，这样。从现在这六个行来看呢，并不很明显，有这个前后次第，但是也可以去思维一下他们的是否有前后次第的关联。那光就每一项来看呢，都有很好的内涵。第二项呢，就是善受思维，一样这个字面上都没有很具体详细的解说。那当然思维是很重要，善受啊，可以说是善于接受或者是领受啊，受持所听闻的佛法，然后呢加以思维。所以这有点像就是闻所成跟思所成，可以这么，也可以这样理解的，也可以这样搭配的。第三个呢，行修所引善根升起行。那这个翻译的名称呢，看起来应该这个升起这个字啊，其实是指这个善根的，也可以说要升起这些善根。那么第三个就可以配合修所成， 可以这样配合的。那文思修呢，各自都有它的内涵。这里是讲修第三种。那么修的话，就是从瑜伽师的立场说了，这要配合禅定的。那么承接了文跟思啊，把文跟思的内涵呢，继续的延伸，继续的加强加深，配合禅定，这样就是算是进入修所成。那为什么也说有善根呢？其实都是还没有见到之前呢、啊，这些都算善根的。特别是我们说的这个软顶忍四第一法，软顶忍四第一法呢，也被叫做四善根，四种善根，因为它是要得解，最靠近要得解脱得见到。啊，第四种是行离诸爱畏，减则地行。啊，第四项看呢，那就很接，确实就是见到，见到。离诸爱畏，还有呢，减则地，减则地就是刚刚讲了，这个已经非常接近这个见到，这样。但是同时呢，还有离诸爱畏，这样。那离诸爱畏呢，我来补充一下。一般来讲，我们要离开摆脱世间的这一种烦恼的方法，有两大类啊。一种就叫做用世间道，所谓世间道就是用禅定；一种是出世间道，也就是见地，也就是见到位。见到位啊，一样也可以摆脱世间的这一些，比方说刚刚讲的这些贪嗔痴等等的烦恼，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离诸爱畏啊，这里的话呢，可以包括世间，可以包括出世间，但这里的重点应该是放在出世间道，就是刚刚讲的见道，以四圣谛为主要的内涵呢，来作为修观的内涵。那成功的就是见到位。第五呢，行即于此，无增上慢行。第五项这个很特别。这个很明显的，他是在说急于此，就是对于啊，特别是第四项，还有也可以包括前面的，就在这些修行的过程以及成果上面啊，没有增上慢。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增上慢？那么一般是这样，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看，先解释字面上的意思。他这个增上慢的出现的状况啊，是这样的情形。很简单，当我们修行，不管你是修禅定、修这个解脱等等等等啊，那么当然用功修行之后啊，会有一些状况，有一些所谓的成果出现。那么增上慢的状况是这样，就是他错误，就判断错误。比方说呢，出现一些状况，他误以为这个叫做出禅，或者出现一些成果呢，他误以为这个叫做出果，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判断错误，那他就把它当作或者是出禅，或者等等等等，或者是出果等等等等，这个叫增上慢。那因为判断错误啊，那就是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殊胜功德，可是呢，自己当作以为是有这样的功德，可是又不知道自己是判断错误，所以这个叫增上慢。那增上慢呢，它确实是必须是由于判断错误，也就是对实际上的，比方说出禅到底怎么一回事情，出果是怎么一回事情，它不具有充分完整的认识啊，必须是这样子。那因为这个增上慢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过失。那另外一种过失是更严重，就是说他明明知道自己是没有这些功德，可是呢，因为某些原因啊，那么宣称自己有这一些功德。如果是这种情形呢， 这个在佛法里面这个是很严重的，这个叫做畏证严证，没有证得这些功德，可是呢说自己有证得这些功德。那如果明白的知道而又这样做的话呢，这个叫做大妄语，是这样情形。那真上慢不是这样，真上慢完全是由于自己判断错误。那现在的重点是呢，很重要的就是说呢，正如我们刚讲整个修行过程，不管是闻思修啊等等等等，乃至见道啊等等，都要很小心的去判断，要有充分清楚完整的了解，或者自己的判断或者别人给我们的这个判断都一样，都要很小心，因为判断不正确的误以为是啊，那就会变成这里讲的真上慢。那在阿含经里面有一种情形呢，跟真上慢很接近，但也不完全是一样。当时很多修行的出家的法师们呢，那当然很多人就是有了初禅、二禅、三禅等等了。那么阿含经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确实得了初禅啊，那么初禅的种种状况，确实要能够去分辨它。那确实得了初禅，那么重要的是呢，继续维持保护这个初禅，然后呢，继续用功。那这样可以进入的二禅、三禅等等等等了。可是啊，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叫初禅，甚至呢，对于出现的一些状况、一些本身是功德的一些状况，可是因为不了解，所以害怕，以误以为说这个是不好的，误以为说这个可能是修行要走偏差了。那由于害怕呢，所以呢，就不懂得要保护所生起来那些状况，也不懂得要借由它再进一步的更深入，因此呢，原有的产生的状况功德呢就会退失。那这个情形当然是很可惜啊，这个是真上慢的另外一种反面，就是不懂得正确的状况，因此呢害怕，然后没有正确的判断，然后呢就使得这个状况退失掉。所以佛陀在阿含经讲，就是说呢，是初禅的你就要正确认知它是初禅，是二禅的你要正确认知二禅，那么因为这样可以根据这样可以一直的进步啊。倒过来不是的一样要正确认知，如果不是的，那就要检讨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呢弥补这个缺陷，这样才能够正确的在用功在进步。那正确的判断呢，也可以避免刚刚讲的已经有了，那结果你不小心不知道保护它而散失掉。那初禅是这样子，其他也是一样，这个果位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对佛法的这个了解呢很重要，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来看呢，完整正确清楚的了解对于我们修行的判别啊跟福，就是一种帮助性的，那几乎是可以说不可缺少的。好，第六个是行正清净受用行。字面上看呢，没有一定要配合修道位啊，乃至这个无学位，但是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有修行成就的这些殊胜功德啊，那确实这个修行人啊，能够受用修行的功德，正如我们常讲的阿罗汉门住于这个现法乐住，现法乐的这种住是清净的，并没有染污的。那这个如果这样配合的话，这个第六个就是最后的一种成果，那这当然是非常殊胜的。好，那以上就一样，这个是三种住六种行。好，接下来复次有二种舍施。那这一段看起来呢，就跟前面有点，就内容性质上 有点好像没有明显的相关了。可是如果配合六度的话呢，那就可以了。就以上有点是讲这个解脱道，真的我们说的这个是配合啊，或者阿罗汉，其实菩萨们也是一样的，可以这样子的。刚刚讲这个三种住啊，六种行一样是可以的。那这里讲施，这个布施，布施有二种施舍，其实也就是布施。一者呢，受者舍施；二施者舍施。施果亦有二种：得一得大财富，二得此等流受用圣解。那这个讲到布施的这个部分，就这么两行。那这里是讲刚刚讲的，有受者的这个角度去说，也有施者的角度说的。这个配合大圣菩萨的来看呢，一样就是，虽然这里没有讲那么清楚了，一样可以配合这个我们常常讲的三轮体空，人施所施啊，还有所布施的，都可以这样配合的。至于这个布施的果报，这里讲就是，其实这个很明显就是世间的财施啊，就得大财富。还有得此等流受用圣解，这个很明显的应该是指配合了财施还有法施等流受用啊。就算是财施的话呢，或者有我们说的无畏施，或者跟他们性质相符合的，可以得到他的同样性质的，这个叫等流啊，同样性质的，但是更殊胜的果报的受用。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给予人家医药，或者呢就是房舍，就是让他能够安住，免于疾病的痛苦，或者免于这个身体的不安的不安住的这种忧虑啊。那么将来得了果报呢，在性质上是相类似的，可是会更殊胜。那还有这里讲这个圣解啊，所以呢应该对于他的就是认知上、知识上、智慧上面也有增进，对于布施以及布施所蕴含的这个六度啊、六波罗蜜啊，如果彻底来讲啊，每一个度、每一个波罗蜜都可以蕴含其他的。这像这一种解释方式呢，在大智度论，在天台智的大师摩诃子观啊，都有发挥的非常好，是这样的。所以都不是他每一项自己单独的，所以在我看来，这里也是可以这样去引申的。好，那布施就讲了这么很简单。好，啊，布施的这个从智慧的角度看呢，可以破除我执。就是彻底来看呢，布施的功用啊，为什么布施叫做波罗蜜？它一样可以得智慧，破除我执法执。那正如刚刚讲，布施里面呢，可以蕴含忍辱、持戒、精进、禅定，还有这个波罗的智慧。我们看下面这个倒数第五行，这一大段呢，是另外一个大段。这一大段呢，是在讨论这个叫做正成道理。复次当辩正成道理。什么叫做正成道理啊？字面上来说呢，就有点像是我们说的一种比量。那但是这个比量是有内涵的。这个内涵现在看起来就是要讨论这些过去、未来、现在，还有配合因缘啊等等的，我们看就知道。我们前面有一个大象也是变，大家有没有记得变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前面有个变啊，是变在第十九页啊，就是变这个四生骗之，是这样的。那么四生骗之那个变呢，从那一个地方开始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内涵，是这样的。那么当时这个四乘遍知呢，就是引申到很多的修行的内涵，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直到这里为止啊，都是这一个大段落，是这样的。那现在开始是另外一个大段落，就是讨论这个证成道理。问依何道理应知宣说，唯从未来非时非有诸形象生。这个问题本身，我们看他的回答，再一起来解释。答：若未来法形象实有而得生者，此法为转而说生也。好，这个地方呢，看起来很明白，是在讨论生，就是我们说的生起来的生，生住意灭的生。那么生当然是在现在现前这一时候才能够建立起来的，可是它是怎么生的呢？那所以这个问题就问，是根据什么样的道理啊？那么就宣说这个生啊，生是怎么来。现在有几种说法啊，那现在是说呢，唯从就是只从未来啊，但是这个未来是什么呢？这个未来的体系是什么呢？非时非有。未来啊，它的体系呢是非时非有，这个很明显的是大乘唯识学的立场。大乘唯识学立场对于未来啊，的体系是这样的一个判别的，就是非时非有。那么现在的这个现前当下这个生起来啊，不管是生起什么东西啊，这个生起来这个生呢，来自于未来。但是这个未来啊，是非时非有啊。那在未来也就是还没有来的这个非时非有的许许多多的形，各种的形象是由他那边产生出来的。就是说为什么必然是这样的情形？那我们看那个回答啊，回答的本身呢，其实蕴含了好多个问题啊，其实也可以说是从不同角度啊去思考的。回答的说，若未来法形象啊实有而得生者，现在这个回答呢是倒过来，假设未来就还没有到的，还没有现在还没有生起来的，这些还没有来的，还在未来的这些法，如果这些法的形象是实有真实而且是有，如果是从那个地方然后才生，在现在这个时候生起来啊，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子，这样的现在这个法啊，此法为转而说生，也就是说，那么现在所说的这个生啊，现前当下这个生啊，是从未来那个法转变过来的，这个转可能是转变了，就转变过来的，然后才说现在它有生，是不是这种情形？那进一步的说明就是未从未来事处转向现在事处，就是这样，就是它在未来啊已经存在而且是真实，然后呢转到现在这个时候，这个现在这个处所，那这样叫做生，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建立所谓的生？这是第一种可能。好，再来，但是这些可能呢都是建立在刚刚讲的未来法是真实而且存在。好，第二种是唯死生耶，这个死生耶就是他是死了啊，他下面有自己有解释，未来是死生现在是， 就是未来的这一些他呢要先灭亡，就是要死掉，然后呢在现在这个时候呢生出来，就是他们这个关系要有死跟生的关系，先要死了，未来是要先死了，在现在这个时候呢生起来。好，那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倒数第二行，为彼为缘而得生耶，就是用未来的这个为缘啊，他自己的解释呢，为于未来法，于未来啊法住不变，用彼为缘，于现在世有于法生，所以这个解释就比较清楚啊。这个未来真实而且存在的法呢，它并没有跑到现在，也并没有像第二种说死掉死了灭了呢，而是呢法住不变，未来法呢住不变，它安住不变，但是呢用它为缘，以它为条件，为这个帮助的缘啊，然后呢在现在这个时候有其他的法生出来。所以这个第三种来看呢，那就有由未来法产生其他的，不是它本身，以它为缘，然后生起其他的不同的法，在现在这一个时候，这是第三种。好，最后这样第四种，为有业用而说生耶。啊，他的解说呢，位于未来啊，本无业用，自现在世方有业用。这个是从他的作用，就做了什么样的功用跟作用的角度来说的。就在未来的时候呢，他本来是没有什么作用，也没有什么功用，可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他就产生了圆满了它的功用跟作用。那就是说刚刚讲的一样，这个是扣紧了未来法跟现在世的这个生的关系。那从这个第四种来看呢，这个是未来法，还是在讲未来的法，可是呢它的未来那个时候呢是没有作用嘛，但是它到了这个时候，现在这个时候呢，不管它是不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它就才有了它的作用，有了它的功用的实现。那么就是说未来跟现在的关系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关系，这是第四种。24页 第一行啊，这是第五种，为圆满相而说生耶。它的解释呢，位于未来啊，相未圆满，自现在世相乃圆满。好，这个是就未来的法的相，这个相可以说是它的种种的性质啊，这个叫做相，就是在未来的那个时候啊，这个未来法是真实存在，而但是呢它还没有圆满，它的很多的特性啊属性或许就是还没有圆满，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呢，它都圆满了，因此而说它是生。前面也是一样，前面是有了作用之后呢，第四项有了作用，在现在是因为有了作用啊，所以说为生。这里是它的相性质啊圆满了而说生。好，那第二行，这是第六项，唯由意象而说生耶。位于未来啊，有未来分及有因分，由此二种其相有异。然后呢来自现在，有现在分及有果分，由此二种其相有异。啊，第六项比较复杂一点，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在未来的时候呢，这个未来的法它本身又有区别为未来的这个部分，还有呢就是有的因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呢，因为有这两个部分呢，所以它是有不同的相貌，有不同相貌。那到了现在呢，它这个又有了现在这个分，然后也有了这个果这个分，有的有就是存在啊，存在或者圆满了的，成为果的这个状态的分，分当然就是部分了。那么在现在呢也是一样，有这两种，所以它的相也有差异。那总之现在要讲的就是这六种了、啊。如是六种啊，诸法生起皆不应理。那因为这样的一种生啊，不管是这六种的哪一种，它所建立的前提都是刚刚讲的，在未来的这个法是真实而且存在的。那看样子这六种呢是一样，是穷尽，或许还有各种不一样，但是就这六种来看，已经相当把这些各种可能把它穷尽了。但是呢都不合理。那现在解释为什么不合理，何以故。那么这是一样，接下来是一项一项的去反驳这六种可能。第一呢，非无方无处法，有从异方转去异方异。这是第一种哦，